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官方四字定性滴滴出行，滴滴突然删除坚决服从四个字，事件是否涉及习纲斗升级？为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拜登签行政令推72措施，海地总统遇刺，幕后主使隐约浮现。G20 财长会支持减税协议，警告病毒变种。偷窃美国企业抗癌药方等机密，华裔女科学家认罪。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滴滴出行赴美上市，激怒了北京高层。近期中共网信办、中办、国办连接发文，对滴滴出行大动作整改开罚。9号滴滴旗下的25款 App 亦都遭到下架。第日凌晨，滴滴发文表示坚决服从，但好快又删除贴文。事件被指牵涉高层权斗升级。9号当日，有港媒引述内部人士透露，当局定性滴滴出行赴美公开募股是阳奉阴违。中共网信办7月9号晚黑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指小吉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滴滴企业版等25款 App 存在严重违规收集使用个人资讯问题，依据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各网站平台不得为这25款 App 提供浏览和下载服务。10号凌晨1点，滴滴出行在官方微博发文表示，诚恳接受并坚决服从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严格参照国家有关标准，深入排查，认真整改存在的所有问题，确保广大用户个人资讯安全。当日早上8点左右，滴滴出行的官方微博突然删除有关坚决服从的言论。此前滴滴出行6月29号在美股首次公开募股，筹资约$44亿，成为阿里巴巴集团2014年赴美上市筹资$250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公司 IPO 案。但随后中共官方接连出手打击滴滴。7月2号，中共中办、国办指示网信办对滴滴进行网络安全审查。7月4号，中共网信办再出重拳，指滴滴出行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勒令滴滴出行 App 下架并停止新用户注册。滴滴已经跌破$14的发行价，开盘即暴跌30%，市值蒸发1400多亿人民币。7月9号礼拜五，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该行政令包括了72项措施，要求美国十几个联邦机构介入，在多个经济领域反对大企业的垄断。在签署该行政令之前，拜登说这项措施令到联邦政府致力于全面并积极主动地执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他表示该行政令能够帮助美国经济在各个领域促进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竞争。拜登说他是个自豪的资本主义者，还说没有竞争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剥削。没有健康的竞争，巨头可以任意改变和削要费用，并且任意对待你。对太多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意味着接受一个糟糕的交易。白宫在一份相关说明书里面对该行政令做了详细的解释，称该命令将为家庭降低消费，为员工提供薪水，推动创新，甚至令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另外，该行政令亦都会帮助降低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公司合并趋势， 该说明书写到，缺乏竞争引起消费者物价的上涨，同二十年前相比，美国有超过75%的产业，其中包括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农业及其他多个领域，都是由越来越少的大公司控制住越来越多的生意。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将更加严格地监管企业合并，支持小企业的生存。根据这个行政令，白宫创建了一个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领导的白宫竞争委员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对在经济中不断增强的大公司实力的反应。这个命令在航运、铁路、农业等行业提出了一系列的整治计划，其中政府将在海运方面打击那些被政府认为收取不合理和不公平费用的公司。在铁路方面，地面运输委员会将要求铁路所有者提供通往客运铁路的通行权。在农业方面，政府将出台政策，让农民更容易提出索赔，帮助养鸡户免受鸡肉加工商的剥削和压价，并为公开谈论不良做法的人提供反报复的保护。海地总统遇刺案扑朔迷离，经过几日的复杂变化，又有了新的进展。据美联社报道，哥伦比亚警察局局长华伦西亚·霍希·路易斯·瓦加斯·瓦伦西亚表示，有四间公司涉嫌为暗杀行动招募人员，并称嫌犯分成两批，于五月初和六月初前往多米尼加，再转往海地。瓦伦西亚说，第一批人在五月六号从哥伦比亚前往巴拿马，之后再前往多米尼加，然后再转去海地。第二批人随后跟进，在六月四号从哥伦比亚前往多米尼加，两日之后再进入海地。有一个嫌疑人叫做 Francisco Uribe， 他的妻子向哥伦比亚 W 电台表示，他的丈夫受雇于一个叫做 CTU 的公司，每个月$2,700人工，声称是前往多米尼加去保护一些有权势的家庭。Uribe 的妻子说，她对丈夫的行踪活动知之甚少，亦都不知道她去了海地。哥伦比亚人是需要签证才能够入境的。海地法官 Clement Noel 在7月9号披露了两名海地裔美国人的更多细节。这两名美国人分别是35岁的 James Solages 索拉吉斯和55岁的 Joseph Vincent 文森。这两个人供称，这个谋杀已经策划了一个月，策划者是一个叫做 Mike 的外国人，他懂得讲英文和西班牙文。文森表示自己已经在海地留了半年，而索拉吉斯就留了一个月，参与行动的哥伦比亚人就留了三个月左右。海地法官 Noel 引述两个人的讲法，说刺客潜入总统家的时候，索拉吉斯就用扩音器大叫他们是美国缉毒局的特务。总统被杀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不在房间里面，他们只不过是替刺客做翻译。索拉吉斯说，这份工作是他在网络上找到的，但拒绝透露薪酬。据悉，这项任务的目的是绑架，并非刺杀。G20 国集团的财长在7月10号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会谈中，支持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阻止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天堂。他们还警告冠状病毒变种威胁全球经济复苏。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税收协议被认为是财长会谈中所涉及的最大的新政策举措，可以为长达8年的争论画上句号。 各国领导人有望可以在十月份的罗马峰会上签署这份协议。这个协议将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设定为至少 15%， 以阻止跨国公司四处寻找最低税率。协议还将改变对亚马逊和谷歌等高利润跨国公司的征税方式，部分按照这些公司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地点，而不是他们的总部所在地来征税。美国、德国和法国的高级官员都表示，他们有信心这份提议的全球税收协议能够得到华盛顿和欧盟跨党派的支持，在十月份 G20 国领导人峰会上签订。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对记者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真的希望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共识，我们会走上一条对我们所有公民都公平的税收制度的道路上。耶伦还表示，有少数的小国仍然反对该协议，例如低税率国家爱尔兰和匈牙利，但他们将鼓励这些国家在十月前签署这项协议。他说，我们将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我应该强调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加入。这个协议包含一种执行机制，可以用于确保那些抵制的国家没办法利用避税天堂来破坏这个全球协议的运作。耶伦特别有信心，美国国会将通过必要的立法来实施至少部分所提议的税收交易。G20 集团成员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80% 以上，全球贸易的 75%， 和全球人口的 60%。 美国司法部7月7号表示，生物技术巨头公司基因泰克 Genentech 的前首席女科学家 Xanthi Lam 和她的丈夫 Alan Lam 承认窃取公司商业机密，并泄露给竞争对手喜康生技公司的罪行。基因泰克的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南部，是美国历史最长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美国代理检察官海恩茨 Stephanie Hines 表示，被告夫妻两人对窃取基因泰克机密、专利权和商业信息的共谋罪和其他指控表示认罪。根据提交的认罪协议，从2009年开始，当时正在基因泰克工作的被告夫妻二人组成团队，窃取公司机密并将机密信息传递给竞争对手的科学家。例如2013年，被告秘密地将基因泰克的生物制药、畅销抗癌药物等技术配方泄露给总部位于台湾竹北、在中国武汉和加州都设有办事处的生物制药初创公司喜康生技。他们帮助这个公司偷工减料、降低成本，并且快速开发和生产生物仿制药品。根据司法部文件，除了共谋的指控之外， Xanthi Lam 还承认了共谋实施计算机欺诈和滥用的指控，以及共谋向政府机构做虚假陈述等指控。除此之外， Alan Lam 亦承认了四项提交虚假报税表的指控，以及一项共谋向政府机构做虚假陈述的罪行。目前法官已经接受了被告夫妻二人的认罪，并下令将此案休庭至11月9号下午。观众朋友，今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